江峰漫谈，朋友们好。礼拜三啊，拜登提出了一个重建美国基础设施的大胆计划啊。这个计划呢，涉及金额2万多亿美元，准备是重建美国老化的基础设施啊，支持电动汽车、清洁能源啊。咱们知道这个纽约地铁、洛杉矶的这个拥挤交通啊，因为这些城市都是华人聚集的地方嘛，所以吧，朋友们对这些城市的基础建设老化是有目共睹。2018年一份统计，而美国每年光是道路陈旧造成的交通堵塞，就带来了87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美国在经历上个世纪，它是50-60年代的时候就大兴土木，啊，那从那时候到现在，现在1/3的桥梁已经是超过50岁了，啊，大型的这些输配电线路呢，50年的预期寿命呢也过期了，基础建设。咱们知道会为国家经济活动带来生命力，还有广泛的就业机会，这大家都认可，是吧？现在也到了该换的时候了，是一定要做的事情。奥巴马要做，川普也要做。那么现在这个计划呢，我们怎么看？是不是啊？就关键就在看拜登说的这个大胆，胆子到底有多大？哎，跟原来的这个川普计划有什么样的区别？第一呢，我们就要问啊，这样的这个大胆投资啊，是这个国家能承受得起的吗？啊，第二呢，我们要问这里面这个大胆，哎，那是大胆的塞进了多少私货？中共干部咱们知道都特别喜欢搞基建，越大型的基建越喜欢，是不是？那贵州的穷山沟里修这么高级的高架路，是不是？这不是他多么热爱人民，那他要是真的发自内心热爱人民，就不会为了大型建设把那些拆迁户往死里赶了，对不对？他要的是什么？他要的两样东西，第一个是政绩啊，鲜亮的数字，你会做官；第二个是什么？就是你去洗脚桑拿的时候啊，钥匙交给承包商，交给包工头啊，然后这个身体妥帖之后啊，一出来哟，车的后备箱里还会塞满了承包商给的回扣和奢侈品。在美国呢，咱们说官员开的车，他不也一样有后备箱吗？是不是？那他里面会塞进什么东西呢？说强力拆迁在美国，哎，那是看不着啊，因为人权不仅是口号啊，在美国有良好的法治和没有完全沦丧的媒体吧，再加上第二修正案赋予人们拥有枪支的权利，那绝对是对付贪得无厌家伙们的好办法，是吧？所以拆迁的血腥故事在这看不见。但是利益的被害者和利益的获得者之间的博弈一定存在。哎，我看呢，咱们今天呢就尝试着说一下啊，这个拜登的大胆的计划啊。奥巴马呢，他一上台就宣称要大规模搞基建，结果8年了，他当初提出是8400亿的计划，最后落实了不到300亿。川普2016年竞选总统的时候有一个主要的承诺，就是大型基建，要扩大和重建美国的公路、桥梁、隧道，改善电网，改善用水，然后呢，建设退伍军人医院啊，还有建设宽带，是吧？促进经济增长啊，创造100万以上的就业。他当时为什么重用这个赵小兰做交通部长呢？就管基础建设这一摊啊，啊，这重中之重嘛，花钱的事儿。因为他先生是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是吧？以为说麦康奈尔这样的地位呢，可以帮助这个计划通过国会。结果呢，这管公路建设的赵小兰都没有让这个计划充分运作起来。麦康奈尔也是，就现在你知道了吧？多数党领袖也变成少数党领袖了。这就跟这个拜登计划完全不一样了啊！咱们说这个背景啊，有利条件不一样。那拜登计划现在很有利，你。有哪些不同呢？首先咱们就问计划能实施吗？是不是在国会啊，本来说这两党是很难达成这个超越党派的一致的，在这个基础设施在花钱的问题上啊，共和党人反对高税收，反对大政府，所以凡是政府主导的大型经济刺激计划呢，共和党一定是反对的啊。奥巴马就是这样被阻击的啊。那么川普的计划他当时提出来后，麦康奈尔很快就被什么，就川普的移民政策给牵扯，遭到几乎所有媒体的攻击。哎，当时国会应付这些移民政策还没完没了呢，就是开工的事儿啊，这利国利民的事儿就没什么人去做了。赵小兰当时也几乎没有做任何完整的国会游说工作，即便是做一些对民主党的让步吧，但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主导这项庞大基础工程是谁？川普总统。 好，你想那边恨还来不及呢，怎么会同意花那么多钱让你成就事业，让你流芳千古呢，让你成为美国最伟大的总统之一？哎，不可能，不干，是吧？但是现在呢，拜登更加庞大的计划却有了通过的可能性啊，怎么说更大的可能性吧。为什么？参众两院目前都是民主党占多数，从庞大的那个疫情纾困法案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当时共和党也要求做一些改变，几乎完全没有被答应，也一样通过了法案了。更让人不安的什么，这激进派包括国会内的这个进步党团这个组织啊，甚至说要改变投票制度。什么意思？就是说比赛当中，比如说两人比赛了，我赢不了，赢不了怎么办？正常你去健身去，是不是啊？你加强训练，你增强这个比赛技能去。哎，他不是，他直接把比赛规则给改了，能让自己赢，这就很可怕了，是吧？另外呢，我前一段时间做节目的时候说过，说白宫现在到底谁当家，提到了有一位人物，就是白宫办公室主任克莱因。克莱因这次啊，关于这个基础建设的计划，他甚至放出话来了，说如果双方不能达成协议，他们准备在没有共和党支持的情况下继续推进。哎，看得出来吧，即便立法有阻挠，他白宫行政上也要硬闯关。这个计划即便不是全本啊，我想的大部分是有执行的可能的啊。要知道即便这样的话呢，国会当中进步党团还不乐意呢，他们说这点钱不够啊，还要规模再大一点。那么好，咱们就要看了，那有可能通过的这个基础建设计划大概有哪些内容呢？这个跟川普时期的计划有什么区别呢？为啥川普的就不能过，你这个很有可能过呢？啊，这首先就说这个道路建设，因为你是基础建设嘛，就道路桥梁这个建设，川普是以道路安全与通畅为他的一个 budget， 他的一个目标啊。然后呢，拜登在这个目标上呢，加进了电气化汽车加油站的分布与城市什么行人道啊、自行车道啊、滑轮滑板道的建设。哎，我跟大家分析一下，大家就清楚了。川普的重点在哪里？他部署在这个运输网络上。那么网络一分开，美国这个大饼一分摊，那就是广大的乡村为主了。这样子可以极大的刺激美国的物流行业的效能。它的效能提高了，相关的跑运输的司机，这些就业跑的活多了嘛，那司机就业就充分，挣钱也多，对吧？是这么一个目的，这么做法。拜登的那个做法明显是在什么？为环境保护、绿色能源政策进行基础铺垫。他说是50万个电气加油站，这一下子可以说是改变汽车行业的布局啊！哎，那更深的说一层，你想美国的传统汽车行业是不是就因此会弱化？哎，烧汽油的，那发动机以后用不着，那你以后原来生产发动机汽车的这些行业怎么办？你看近期的新闻哈，国内说这个做手机的小米都要投资做电动汽车了。你小米的再有钱，他不会跟美国的汽车大厂啊、福特呀，跟他们去比装上发动机的汽车的，是不是？说明什么呢？说明他投资的就是电池、电汽车这个行业。你只要敢投资，把投资砸下去，是可以实现行业超越的。哎，那你想，美国这个世界最大的市场，他美国政府做的事情啊，看起来是为未来科技服务啊，加强未来科技的竞争，但是是不是同时他也谋杀了本土行业？然后一边说跟中共那边是全面竞争关系，哎，一边为自己树立的这个敌手来消灭本土竞争力，看出来了吧？是不是？还有，你看他是个什么行人道啊、滑板啊这些做的工作，一听，哎呦，你挺这个亲民呐、啊，挺老百姓讲的。你想一想，这些工程只能放在哪儿啊？那不会在乡村吧？只可能在城市，对不对？你村、你农田里干个什么人行道，不可能，是不是？只可能在大城市，中小城市都不会，只能在一线大城市。大家知道，美国的几乎所有一线大城市都是民主党的票仓。哎，你在市政方面大量投资，也吸引大量的年轻人过来玩生活，会巩固这些民主党的选区的支持的，是不算不算私货？是吧？那川普的交通计划呢？他是鼓励叫长途运输计划啊，还包括什么 Amtrak 这种长途的运输的火车啊，要唤醒更广大的美国内地城市。 那拜登呢，这重点在2030年前呢实现公交车辆尾气零排放。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川普基本上是没有指明任何的具体投资，都没有列出选项来。那拜登呢是非常多的详细的计划，可以看出呢就是激进进步派的绿色新政啊已经开始具体实施了。你不要觉得它荒唐啊，绿色新政原来咱们不说过吗？啊，以后的是养了一些不放屁的牛嘛，是不是？哎，真的在实施了。在电网建设上更显出分歧来了。拜登计划当中有大量的金钱投放于新能源的使用上，这种政府倾向性补贴呀，对于传统能源包括燃油、煤、核站发、核能发电几乎是立竿见影的谋杀啊！咱们这次德州出现了这么大的一个这个算是能源事故吧，停电停水，它很大程度上就是什么，当时德州啊，在小布什时代啊，通过一个什么能源补贴的这个政策，鼓励新能源风能的这个开发，造成今天的这么一个结果。那好，现在美国，你看美国刚获得的全球能源市场的开采优势很快就要丢失了。页岩油出来以后，美国石油排世界第一了，那怎么办呢？哎，放弃那个就等于用更昂贵的能源去生产更昂贵的产品，哎，然后那个汽车又是那样，道路又是那样，就更昂贵的方式来运输这些产品。那你说 Made in America你还卖得动吗？是不是？那反过来你想，那 made in 哪儿的生产的产品会受欢迎呢？我想大家心里已经有了答案了。哎，这恐怕就是我刚才说的啊，就是夹带私货的这个大胆啊。政府越有钱呢，这个企业和个人就会越依赖政府，政府就拥有更多的资源和支持啊，于是社会的操控能力越强，然后他越强，个人的自由空间就开始变得局促。这就是走向集权、走向独裁的开始。更可怕的是什么？就这个集权主义啊，他发展自己的这个能力吧，是吧？他还是需要钱的，啊，钱哪来呀？竟然是什么？就是啊，我答应你，让你拥有滑板的自由，拥有畅通无阻的交通的自由，拥有蓝天白云的好气候啊，就这种承诺开始，然后从你的钱包里拿出钱来建设他的集权政府，啊，扶持他的成长。大家一定关心的就是这个问题，对不对？就是你搞这么大的买卖，花这么多钱，2.3万亿，你这钱从哪儿来？川普总统呢？通过他的第45任总统办公室啊，在这个海湖庄园啊发出的声明啊，是强烈批驳拜登的2万亿美元基础设施计划，说拜登实施了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加税行动的激进计划，是对中国以及其他许多国家的巨大的赠与。拜登要实现这个计划，就是要通过加税来支付这笔费用，包括将企业所得税呢提高到28%。我们知道川普4年经济成绩最大什么，就是把税率啊降到了这个削减到了21%，好吧，这下噌又给提起来了。川普说拜登的这个计划将打断美国工人的后背，并就是这个脊梁骨啊，并说美国人再次失去了与中国的经济战争。他继续说这项立法是历史上最大的自己造成的经济创伤。如果允许这种怪诞行为发展下去，将是更多的美国人失业，更多的家庭崩溃，更多的工厂被遗弃，更多的产业崩盘然后更多的大街小巷被封闭和关闭。川普这样的这个谴责对手我们当然要问了，你不一定吧？你当年当总统，基建计划15000亿也不少啊。那川普总统，请问您的钱是准备从哪儿来呢？是不是也要问吧？是不是？在川普总统时期，1.5万亿美元的这个建设计划里面呢，川普计划是只动用2000亿美元的联邦资金，而且是10年规划。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政策导向和启动资金。剩余的13000亿美元资金是靠私人投资和地方政府，实际上，说实话呢，就是共和党、民主党两党都没有回避民生工程的重要性，对不对？双方争议就是这个钱从哪儿来，对吧？都要花钱，都知道这钱该花。就像一个家里面家破了，你得这个装修，装修的钱大家都同意花了，钱从哪儿来？共和党是反对增加政府支出，担心呢，就是说，财政赤字会给政府造成这个债务负担， 因此呢，他倾向于什么？引入私人资本的叫做 PPP 模式，就是 Public Private 然后 Partnership 啊，这个叫公司合作啊，这么一种关系啊。民主党观点也很明确，他说你这是逃脱政府责任，这个事儿基础建设事就应该政府来做啊，你大头都是社会出了，还要你政府干什么呢？啊，实际上就是一个就是小社会大政府还是大社会小政府的一个理念上的一个冲突啊。美国政府停摆那么多次，社会不一样正常运转嘛，是不是？哎，那川普的 PPP 呢，在运营纽约的那个瓜特巴拉机场的时候呢，啊，那个和其他的一些公路方面，它事实上运营是成功的，取得成效的。但是话说回来了，这个 PPP 也不是万能的。比如说你项目交给谁做，你交给哪个私营企业来做，会不会有裙带关系在里面，是不是？而且这资本都是奔着最大化去的嘛，是不是？你修一条公路，好，你在纽约修一条公路，再跟这个在这个北达科他州修一条公路，那肯定效益是不一样的，对不对？你盖哪一座桥，修哪一条隧道，那肯定是繁华区域的经济活动频繁的地方，那有人投资，对不对？那会造成什么？会不会造成区域性的更大的一个不平衡和分裂？这个就是大家在探讨，就是市场这个手有用还是政府这个手更有用的问题，对不对？那么在这方面咱们就不展开了，跟大家说通了这个共和党、民主党、川普和拜登的这个区别在哪里，就完了。那么川普批评拜登的加税计划为什么会那么伤害美国呢？啊，因为川普说他会帮助了中国啊，那是怎么说的呢？咱们这么说吧，就是你看哈，政府通过加税拿到了这笔巨款，是吧？有钱了，可以开工了，谁干呢？政府不能干，是不是？要有人来承包干活呢，对不对？那么好，但是你又加税这个动作同时是出去了，那么就导致什么？承包商的利润空间大大减少，他又要做活又要挣钱，怎么办？他会想办法减少材料成本，甚至工程外包。那你想，在这世界上目前来说，就是中国像什么路桥设备啊，国内这个设计研究院的图纸也便宜，对不对？那是不是就有的机会参与了嘛？啊，中共搞的一带一路啊，就是一个最大原因，就是国内产能过剩。好，你美国这边这么大的活啊，当然就可以把它吸引过来了。啊，但是你再想想哈，川普的 PPP， 他说有可能让美国国内的企业说有裙带关系的可以参与，就是可以开后门，存在这种危险。那么你想，如果是按照拜登的计划来走呢，那是政府来管着所有的钱，那么好，美国企业又不得不找中国的企业来干活，那就是什么？那就不是国内的裙带关系开后门能搞定的了，那就要长袖善舞的大政客们来做这个事儿了。看出这个端倪了吧，是吧？这拜登内阁当中那么多中国通，是不是就可以啊行动了呢？别忘记啊，就王毅口中说的，就是拜登和习近平除夕谈话精神就行了。哎，你就得不停的说美国总统就是要说人权问题的，只有这样子才能够继续当美国总统的，是不是？所以呢，你们介绍中国的投资公司、中国的这个基建公司过来干活，你记得要继续谴责中国的中共的这个人权问题，然后呢让他们过来发财就行了。大家观察一个现象啊，一个可以说是矛盾的现象，那是两个事儿啊。一个事儿呢是什么？前天啊，3月31号吧，美国新任贸易代表戴奇发布了2021啊美国国家贸易评估报告。那这份报告呢，就肯定了啊川普与中共签订的第一阶段协议。哎，说这项协议要求中方结构性改革，并大量购买美国的商品和服务，强调建立强大的争端解决机制。这份报告显示什么？就是戴奇啊，是计划延续川普政府处理外贸议题上的一个强硬的做法。啊，所以这种强硬的立场呢，就让中共方面就很失望啊，是不是啊？本来想是不是拜登政府之后，他能在至少在贸易战这个领域、贸易这个领域呢松口气儿，啊，这下看来是不行了。所以呢，中共方面很着急，商务部是当天同一天就赶紧喊话，呼吁双方对话协商。那个高峰嘛，商业部发言人啊，在这个例行记者会上就说了， 征税不仅是对中共不利，对美国也不利，对全世界都不利啊，这个意思。所以呢，他看得出来，咱们看出来这个中共这个事儿是着急了，也看得出来美国在贸易方面呢是继续强硬。戴奇是，就跟大家简单说，他原来是在众议院工作的时候，就是负责什么帮助议长佩洛西跟川普政府沟通的，所以共和党、民主党他两边都有接触。当时在修改北美自贸协定，为民主党这边的他就争取了很多的工会呀、环保团体的利益。所以这次咱们看他那个贸易代表这个任命听证上啊，哎，那是全票通过，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来，戴奇是一个共和民主两党哎都很欢迎他的一个人物啊，是很接受他的工作和成果的这么一个人物。也正因为如此呢，因此他对这个中共方面呢，他过去啊打交道很多，还代表过这个美国的世贸组织啊，对中国进行什么进行过这个争端投诉啊，所以说中国这方面一直也是对他也是很不喜欢的。所以这次他这么一强硬，那边中共还前段时间还就通过网民说什么，说他是国民党大特务戴笠的后代。这潜台是什么意思？就是他带个风向，就是说戴奇天生就是一个跟戴笠那样憎恨共产党的人物啊，他这个表达的意思。其实戴奇啊，他的祖籍是哪儿呢？他父母其实是江苏人，戴笠咱们知道是蒋介石的老乡嘛，是浙江人嘛，所以根本就不是这个咱们网络上看的那么回事，可以说是这个造谣啊。我们从戴奇这个态度上可以看出，就是拜登政府在贸易话题上是一个可以有一个预估的趋势，那就是戴奇说的啊，美国应该在战略上更加强势，在如何与中国竞争的议题上采取积极大胆的措施，将得到真正强大的政治支持，啊，这政治支持指的是美国国内的两党支持和民意支持，这个意思啊。这是我们说，我刚才说的矛盾现象的一方面。那矛盾现象的另一方面是什么呢？这边是贸易政策方面的走强，但是另外一方面是什么？也是个新闻，3月20号到3月22号之间，所谓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啊，线上线下同步举行。有人过不来的啊，就是互联网过来了，有人就坐在这儿啊，喝点茶，哎，边聊。这个论坛呢，大家不要把它当作是一个，就是普通的像啊，就经济话题啊，就国家发展的进行的学术探讨的这种论坛，它不这么简单。这个实际上是什么？是中美最高层的一个沟通会，是国家战略发展方向的各自表述。可以这么说吧，这个会啊，要比阿拉斯加的那个场面上的所谓高层会谈重要实质的多。因为那个会议是什么？自己国家的内政很关注啊，媒体很关注，都在盯着呢。你要说不得不说的话啊，你要有政治正确的表态，所以呢就很虚啊。实际上呢，这个论坛啊，钓鱼台开的这个论坛呢，它不仅是什么是战略方向的确定，而且因为咱们知道中共它有一个特质是什么，就是权贵资本啊，你跟中共打交道，跟中国打交道就是跟中共打交道，跟中共打交道可能就是跟那么几家人在打交道，这个意思。所以这个论坛还带有的什么，有台下交易、幕后交易的特质。哎，我告诉你什么买卖好做，哎，那么什么买卖好做？现在就是这个基础建设嘛，是吧？花那么多钱，你看美国方面参与的人，你就知道这个论坛的这个重要性了啊。就只能是部分的，人太多了，我就给你罗列几个啊，有基辛格啊，大家都认识了，对不对？中国人民的好朋友，现在年纪也不小了。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前财政部长鲁宾，这个对外关系委员会原来我介绍过的啊，它直接影响美国政府，这么一个机构，它甚至可以影响像情报呀、安全这样的强力机构，甚至影响国务院的对外政策，甚至影响白宫的对外政策，是这么一个组织。啊，还有从克林顿时期、小布什时期到奥巴马时期，什么前财政部长啊、白宫高级经济顾问呢、都是最高级别的啊。还有国际经合组织、世界银行这些的，就是最高领导人。所以你看得出来，这个其实比阿拉斯加的那个操作呀，是来的实质性要强得多。这次呢，在这会上呢，美国诺贝尔奖获得者呢，叫斯蒂尔格里茨啊，还有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前主席福尔曼啊。为刚才所说的拜登的这个 经济刺激计划吹风。这个斯蒂尔格利兹呢就强调说，政府就是美国政府啊，在科研、教育和基础建设领域这种投入的趋势会是美国的趋势，也是其他国家的趋势。然后他告诉中共，川普的零和思维不存在于拜登政府当中，拜登政府认为中美两国是可以双赢的。前后文一说起来什么意思，就是明白的告诉中共说，你们的集权统治模式，你们对待疫情的管制社会的方式是好用的，我们美国都要学，哎，而且以后很多国家都要学，我们要用政府来管控经济，管控社会。美国政府现在拿出这么多钱来投资，然后双赢是存在的，什么意思？来分钱吧，是不是啊？你说是不是这个意思？斯蒂尔格利兹就明说了，美国将改变税收，对企业和富人提税，并说美国人均刺激法案的金额是$17,000，新兴市场也暗示啊，就是中国你这边人均只有$17，这中间正好差了1000倍，暗示什么呢？暗示中共啊，不要放过这个参与均衡财富的机会。你别盯着中国大陆什么马云的几个富翁了，是不是？你来我们美国啊，你不要在那边打土豪了，你到我们美国来一起分田地吧，啊，那个另外一个呢，福尔曼说呢，美国推出了巨大规模的财政刺激政策，意味着人们将从中国、欧洲、日本购买大量的商品，鼓励中共加大在美国的国债投入。并附和这个斯蒂尔格利兹的说法啊，拜登政府将加大基础建设啊，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这些措施，在这方面花钱，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信息，那就是什么？就是全球主义者杀回来了，希望中共参与这个巨大的分蛋糕的机会。而现在想想，你看，川普当年啊那么辛苦。盯着那几千亿的美中贸易逆差干得那么辛苦，是吧？一大早起来发推特，4点多5点起来发推特，然后为美国人一分钱一分钱，一船大豆一船大豆的去争。拜登政府，你即便现在刚才说的现象，另外一面贸易政策强势又怎样？你真的是盯不住这些弄不弄就是几万亿这些倒卖家产的家伙呀！啊，更可怕的是什么？中国话有句成语叫做开门已到，就是打开门呢，放进来的却是强盗。江峰漫谈，我们下回再见。